习近平去西藏中招，全城戒严如临大敌，牵制共军美日印大动作。美国学者警告话，现代版朝贡，向中共泄露机密情报，美国华裔士兵或者会面临终身监禁。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睇今日的希望快讯。今日是8月2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快讯。在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似乎暗示他默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更多主动的攻击。白宫正试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迫使他同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一步一对一会谈。川普社话，如果被入侵不攻击侵略者国家，就很难赢到战争，甚至到根本不可能赢。这个就好像体育界的一支伟大球队，防守出色，不过就不允许进攻，根本没可能有获胜的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美国 CBS 新闻报道，乌克兰空军在21号表示，俄军派出了574架无人机，发射了大约40枚的飞弹，彻夜空袭乌克兰。这个是几个星期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虽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的袭击，不过空袭仍然造成了至少一人逝世，15人受伤。美国同欧盟星期四发表期待已久的联合声明，正式宣布贸易框架协议。根据声明，美国将会对来自欧盟的大部分商品征收 15% 关税，其中包括晶片和药品，并将降低目前对欧洲汽车和零件的 27.5% 的关税。欧盟将会取消对美国所有工业品的关税，并为美国水产品和农产品提供优惠的市场进入。欧盟还承诺，直到2028年购买总计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包括液化天然气、石油和核能产品，并将会购买至少价值4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晶片。欧盟公司还会投资美国的战略性领域6000亿美元。在消失了20多日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终于露面，在星期三出席了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不过这场被官方渲染为万民欢腾的庆典，在实际场景中就更加似一场全城戒严的安保 show， 以及中共政权内部深层不安的缩影。多方观察，这个不单止反映出中共在民族地区的极端管控，亦都揭露出北京高层权力斗争和军权重组的蛛丝马迹，为即将在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埋下伏笔。北京民族议题观察人士秦先生表示，狙击手、军警驻址、民宿实名制和旅游冻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戒严。这些手段反映出政权的深度不安。他进一步指出，在表面民族团结的口号之下，实际是极权机器对社会的极致严控。资深媒体人王剑在自媒体分析说，习近平在西藏的讲话透出了他要的是听话不出声，西藏人民要按住中共的要求生活，否则就是无情的打击。王剑指出，习近平提到的两件事，第一就是普及汉语，第二个是藏传佛教非宗教化，这两点就是包装过的文化和宗族灭绝政策。王剑认为，中共最擅长搞和这些事，而且是心狠手辣。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当中对少数民族宗教组织最凶狠最残酷的一位。这一次的西藏之行，还有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以及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统部长李干杰等大员陪同，中央军委委员张星敏亦都在列。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指出，这个阵容暗藏军事和政务权力重整的伏笔。张星敏作为军纪部门的负责人，极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上补上军委副主席的空缺，替代失踪已久的何卫东。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带领张星敏出访， 看起来极有可能是为军委人士过度铺路。时政评论人李大宇指出，如果习近平仲有军权，这样陪同他出席的肯定是张友侠。他推测这个可能是张友侠的布局，令张声文作为好似监军一样的角色监督习近平。时评人江峰就分析说，习近平这次去西藏，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领袖，而是一个被幕后黑手推上去前台进行表演的政治僵尸。王君正、王沪宁和蔡奇的出席暴露了这个是一场被操控的大戏。其中王沪宁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就意味着习近平不再是这个活动的主导者，他只是级别最高的展品。至于蔡奇，江峰指出，这次蔡奇在这里也都不是原先的大内总管，而是离总管习近平，确保这个人偶在公共场合不会出差错。而将习近平亲手废了的前朝太子胡春华请回来，可以说是对习近平的最冷酷、最公开的一次政治羞辱。在20号下午，习近平一行在党规定安排之下连续三场接见。不过评论员金涛柏暗从中共央视的画面入面发现，习近平在第二场接见活佛喇嘛的时候，其中一位高僧在镜头前静静地施出密宗手印朝黑印，手势是中指和拇指相抵，竖起食指，象征是降魔伏恶、摧毁邪恶，这个被视为是对习近平的精神抗议。金涛柏暗直指佛教界已经有心领神会的反制，习近平中招并非是空穴来风。表演在后面的第三场接见中，习近平明显更显虚弱，几乎是摇摇欲坠，好似醉酒，体力明显严重透支，步伐迟缓。金涛柏暗不禁指出，九三阅兵能不能够撑足70分钟都成为疑问。这次西藏之行显示中共的焦虑和掩盖。江峰总结说，当一个政权需要100%可控的假象来证明它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处在崩解的边缘。这一次拉萨之行恐怕不只是庆典，更加只是中共权力末日倒数的钟声。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预定在9月11日举行规模破纪录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最大的亮点是美军的两套最新反舰防空系统 Nemesis 和 Midas 将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部署在邻近台湾的冲绳县石垣岛。 Nemesis 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是一种无人化机动反舰飞弹系统，搭载的核心武器是海军攻击飞弹 NSM， 射程达到185公里以上，特别是低空落海隐形设计，能够精准地攻击中大型的舰艇，专门用来阻止敌舰的接近。Midas 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是美军最新锐的低空反无人机系统，用来专攻巡弋飞弹、无人机等低空攻击的装备。Nemesis 和 Midas 的特色都是具备高度的机动性，可以说是专门为导坠和机动部署设计的系统。双方透过指挥控制战术管理和通讯网络 CEBMC 共享资讯。Midas 还可以保障 Nemesis 和部队不受空袭或者无人机群的饱和攻击。报道指出，这次演习好像4月在菲律宾进行的美菲肩并肩演习翻版，都是在邻近台湾的战略要道上进行演习，这样将对宫古海峡和台湾东方海域出入的中共舰队形成压制，令第一岛链封锁更具实战可信度，亦都代表美军在日本岛聚能够建立反舰加防空一体的岛聚阻塞据点。与此同时，就在中共外长王毅结束印度访问的时候，印度政府在星期三8月20日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说自主研发的这个烈火5导弹能够携带多枚的核弹头。法新社报道说，一旦部署该型的导弹可以挂载射程几乎可以覆盖整个亚洲大陆， 包括巴基斯坦和中国全境。根据印度新闻媒体报道，烈火五的导弹的射程超过5000公里，主要是加强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防卫地位。南韩的朝鲜日报21号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教授罗兰德日前在一场论坛上发表演讲，警告中共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将周边国家视为朝贡国，在这种情况之下，降低对去中共的贸易依赖，采取去风险战略才是上策。罗兰德指出，中共就好像清朝透过朝贡管理周边国家一样，试图利用贸易优势建立经济从属关系。他提到，澳洲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独立调查的时候，中共限制了对澳洲产品的入口，开始进行经济报复。立陶宛因为设立台湾代表处而遭到中共的经济报复，越依赖中共，中共就越可能将贸易作为武器。南韩流行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安美经中，是非常简单而且不应该的处理方式。他说，越依赖中共，中共就越施压，中共对不遵循的现代版朝贡关系的国家动用武力是最后手段。BBC 报道，8月21号，美军加州的一名华裔海军士兵魏金超，因为向中共情报人员出售军事机密，被判处有罪，一共有6项罪名，包括间谍罪、串谋间谍罪，以及非法输出有关美国海军舰艇的机密资料。法院将会在12月1号判刑，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美国联邦检察官阿当戈登表示，被告的行为严重背叛了美国军方对他的信任，他为了金钱而向中共政府提供军事机密，不单止危及同胞生命安全，还危及整个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安全。陪审团的裁决至关重要，提醒我们司法部将会严厉起诉叛徒。魏金超是美国公民，被捕前在爱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上工作，他曾经担任机械师副手，持有安全许可，并有权获取有关该舰和太平洋舰队其他舰艇的敏感资讯。在为期1个星期的审讯中，检察官出示的证据显示，2022年2月，魏金超在社交媒体上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随后魏金超以安迪大哥称呼对方，并依照指示使用加密的应用程式，以及对方专门提供的新电脑和手机来引力联系，并接受金钱的报酬。检察官指出，魏金超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了埃塞克斯号的相片和影片，描述了埃塞克斯号上的防御武器，并透露多艘海军舰艇部署的位置以及舰只的故障情况。魏金超因此在18个月内获得12000多美元的报酬。检察官还在庭上展示一段魏金超和他妈妈的短信对话，证明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正在从事间谍活动。魏金超在2023年8月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士兵赵文恒，并已经在去年被判有罪，获判刑27个月。8月4号，中共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表《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是2025年的9月3号。文件一亮相，就将往境外汇款提到聚光灯之下，单笔的跨境汇款金额达到人民币5000元或者是外币等值的1000美元或以上，金融机构就必须核实汇款人的身份，并将关键信息随款项一起传递到境外的接收机构。这个意味着触发核检的门槛由之前的市场熟悉的10000美元大幅下调到1000美元。以上的资料不单止要在系统凭证中保存，还要随存款信息传递到境外的接收机构。即使是低过5000元或者是1000美元，只要机构认定存在洗钱 或者是极端融资的嫌疑，仍然是要核实身份，必要的时候一分钱的转账亦都可能被拦下。不单止是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预付卡发行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亦都会被明确地纳入反洗钱业务范围。办法一旦实施，灰色路径风险徒增，亲友分拆转账、地下钱庄、虚拟货币 OTC 等手法，在更加严密的监测之下等同裸奔，随时面临问询和处罚。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表示，这一轮的收紧反映出中国资本外流压力空前严重，原本有$10,000的门槛早已经形同虚设，外部环境吹冷，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中产移民和企业出海潮并未止步，大量的资金持续寻找出路，面对出逃规模和频率的提升，监管加码表面上新的规定可以堵住一部分的漏洞，但是对于大额的权贵资本来说，仍可能利用特殊的通道、贸易外壳等手段绕行，资本外流本质是难以根治。黄笃然认为，长期来看，只要深层制度和资本压力不改，堵塞漏洞的政策还是会反复升级，民众唯有提前布局，每年用完$50,000个人的汇款额度，尽量将合法资产分批地汇向海外的非中国银行账户，才能够在政策不断收紧之下，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的财产安全。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翰频频发表亲共言论，不过在19号直播中就公开对中共官方表达不满，透露被中共列为特殊分子，并称没办法再开中国影音网站抖音、B 站账号，甚至到仲被限制观看中共阅兵，令他相当难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21号表示，抖音直播需要申请并符合多项的规范，以馆长过去的言论来说，他其实可能会被看作特殊的分子，在大陆开设社交账号会有难度。梁文杰补充说，不过或者可能是馆长还是捧得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努力，或者就会打动对方。自称两岸和平大使的陈之翰近期先后访问中国上海、深圳和澳门等地，并在直播中多次追捧中共治下的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时提及对台湾的负面看法。馆长在直播中还坦言，这个情况导致他的商业意图落空，这次深圳行加上上个月的上海行已经累计亏损400万元台币，而现在他都未收到任何的广告，营收几乎是全数亏损。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收听和收看，也都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Podcast 的频道。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